商普会被取消，俄外长强硬表态。曼斯访以色列，战后加沙新政府疑有哈马斯暗影。大陆摩天轮突然于朦胧像秦光照疑点重重。孙文涉中代理人案，控方提供大量新证据。日本首位女首相诞生，美台日同框新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1号，白宫正式认证，川普总统原计划在这个礼拜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与普京的商普峰会已经取消。欧洲和乌克兰则准备了结束俄罗斯战争的12点提案。据 The Telegraph 报道，川普在近期内不会与普京会面，此举源于2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通话不顺利。之前16号川普与普京通话2个多钟头后，川普安排双方高层顾问会晤。据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向华盛顿发送机密文件，重申与乌克兰和平条款，要求乌克兰让步领土。泽连斯基坚持冻结战争，但拒绝领土让步。拉夫罗夫21号在 NBC 专访中说，普京仅在议程就瑞士会面，目前乌方完全未准备好。乌克兰评论报道称，俄罗斯持续推迟任何实质行动，试探美国政府的内心极限。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告诉本台，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介入的是一个乌俄双边都很难有所退让的一个冲突。其实这几个月来，俄罗斯就一直放出消息说，任何乌克兰要参加北约，或者是美国要给予安全保障，这样的一个条款俄罗斯都不会接受。川普之所以要本来预计要在这个礼拜和普京来个会面，一定程度来讲就是要强力的说服他。针对商普会暂时搁置，叶耀元教授认为，这个礼拜内所有美国外交和俄罗斯的接触都取得不到任何的共识，或者对方都可能针对所谓的安全保证的议题拒而不谈，或甚至是直接否决。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就是到底要用怎样的条件可以和俄罗斯换到他愿意去放弃乌克兰。事实上亦不只是放弃乌克兰，一定程度亦代表了俄罗斯对于所谓的复兴俄罗斯帝国的这样一个大业基本上已经告吹了，因为表示美军的势力会在欧洲更有据点。叶耀元教授说，站在俄罗斯立场来看，现在无论怎样走可能对他都是不利的。你要真的要他觉得这个战争不应该继续打下去的话，事实上是要比他觉得痛一点，他才会觉得这个战争才打不下去。但是又不能够痛太多，因为痛得太多他可能又会拿出核威慑出来使用。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掌握。对于乌克兰来讲，如果美国不积极介入的话，或者俄罗斯亦没有这种想要谈判的一个意愿了。与此同时，21号四位欧洲外交官表示，欧洲国家正在与乌克兰就俄罗斯在当前战线上停火的新提案进行合作，将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计划由川普主持和平委员会监督，负责监督意义计划的实施，停火后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重建资金及加速欧盟加入路径、制裁逐步解除，但3000亿美元冻结储备仅在俄同意贡献重建后归还。如果俄再袭击乌克兰就自动恢复，该计划的细节仍在敲定中，任何提案都需要华盛顿的支持。欧洲官员这个礼拜可能会访问美国，该提议与川普上个礼拜呼吁相呼应，即在开始谈判前立即按照现有路线冻结战争。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出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认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 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川普21号发文表示，中东的热情与精神千年未见，如果哈马斯继续违约行恶，中东多国已准备应其要求进军加沙，拉直哈马斯。目前仍有希望哈马斯改变立场，否则其结局将很残酷。以色列 Richard Bett 报道指，哈马斯在阿拉伯调解者知情下，正暗中参与加沙战后技术官僚政府组建，约半数部长由哈马斯挑选，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实际支持其议程。埃及等调解方甚至将名单交由哈马斯审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明知情况，却仍然同意。外界质疑哈马斯在透过间接控制继续在加沙掌握实权。另外，哈马斯高层马祖克在谈到川普提案时承认，第一阶段将交换囚犯、停火，让援助进入并撤军，第二阶段要全巴共识，以拖延进程。他还要求以色列负责加沙重建费用。有独立媒体人认为，哈马斯实际上是争取3至5年休战期，在重建的名义下恢复力量，重新武装，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同时，美国副总统曼斯21号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目的是协助巩固目前由美方促成但仍然脆弱的加沙停火协议。曼斯此行将会晤美国中东事务高阶特使、军事专家和以色列政府高层，评估停火执行情况与人道援助进展。曼斯发表演讲说，目前的情况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不能够自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哈马斯必须遵守协议，否则正如川普总统所说，后果会非常严重。我对和平保持乐观，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与耐心。以色列外交部发文表示，欢迎曼斯副总统来到以色列，并附上曼斯夫妇抵达时落飞机的相片。贴文指出，应许之地与自由之地携手合作，可以获至更美好的未来。同时提到，希望被仍滞留加沙的人质遗体尽快返国。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已派出军队赴以色列，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多国特遣队，负责监察加沙的脆弱停火。一名英国两星将官及少数军人将驻以色列，隶属美方设立的军民协调中心，负责后勤、安全及停火监督工作。该将官将担任美军指挥官的副手，协助向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提供人道援助。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近日归还一具人质遗体。以色列方面确认，遗体是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当日遇害的海米，他是尼尔伊扎克集体农场的民兵指挥官。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曼斯预定22号在耶路撒冷与内塔尼亚胡会晤，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落实与区域安全议题。冤蒙龙事件爆发一个几月以来，在大陆持续发酵，尽管中共严密封锁，全球关注热度不减反增。19号，网友在兰州万达广场巨型摩天轮投影冤蒙龙侧面巨照，配以英文说明，象征民众对抗审查的决心。此举迅速引爆网络，浏览量破100万，但相关事项随即遭到全网封杀。国际上，纪念活动升级，法国罗浮宫已建纪念长椅，刻冤蒙龙姓名和生日。荷里活、纽约时代广场频现投影及藏头诗投屏，呼吁正义为冤蒙龙。与此同时，前外交部长秦刚复活相片特传网络，而此其现身北京第28届国际音乐节，与多人合影。相片显示，男子身着深色西装、红领带，神情平静，略显发福。背景大屏幕标注2025年10月17号启豪中心。若果是真，这个是秦刚失踪788日后首次公开露面。 秦刚2023年6月25号最后现身，7月底被免外长职，10月丢国务委员头衔，官方仅称个人原因，传闻涵盖婚外情、间谍泄密至酷刑致死，众说纷纭。不过相片疑点重重，图像模糊，冇视像佐证，疑为替身或 AI 合成。前媒体人赵兰健指，这个是中共大外宣假新闻工程，意在掩盖10月17号新华社公告的九上将清洗、淡化习近平内斗的事件。这起所谓复活新闻最早由少数匿名账号释出，随即被多家港媒或海外中文媒体同步放大，包括南华早报、香港01、CNA、华人头条等。他指出，这些媒体以相同角度推送同一张模糊相片，没有现场影片，没有采访来源，形成交叉引用式的造假链条。评论人士郑浩昌分析，相片发布时机恰逢在四中全会前，左下角日期清晰，似奉命爆料，暗示高层动荡即将揭晓，背后杀气腾腾。两事件时间重合，引发联想，于朦胧案激起全球正义浪潮，抗衡中共封杀，秦刚复活或为信息战，制造不确定性，分散军情清洗与社会不满焦点，北京或借复活叙事洗白高压统治。秦刚命运仍未明朗，官方保持沉默，舆论分化加剧，民众觉醒却在加速。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涉嫌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一案，纽约东区联邦法官科根在10月20号召开审前会议，讨论案件审理事情。由于控方近日提交大批新证据，辩方表示准备时间不足，可能要求延期原定11月9号开审的日程。辩方指出，控方9月至10月间分批交出约50,000页文件，远超预期。政府今年初曾表示取证已近完成，辩方对此特征材料表达质疑。控方解释，延迟源于被告举交其手机和平板密码，导致调查受阻，直至近期技术部门破解装置后才取得新资料。科根法官表示，临近开审出现新证据在重大案件中并不罕见，若果辩方需要更多时间可以申请延期，但不能够以此要求撤案。目前预计审理约3个礼拜，若果无法在感恩节前结束，法官考虑顺延至12月或明年初开审。孙文与其丈夫胡晓在庭上均坚称无罪，辩方指控政府选择性起诉，称他与外国领馆往来并无特例，其他官员亦有类似接触。法官回应，辩方举例样本过少，难证普遍性，但表示将进一步考虑这个论点。案件另一焦点是疫情期间防护用品采购，控方指孙文隐瞒与其供应商的经济关系，方称对方为中共政府推荐，以协助其获得州政府合同并收取回佣。孙文就辩称仅依程序推荐厂商，否认不当牟利。法官最后表示，对辩方多项动议的听证将在10月23号下午举行，届时再决定是否延后开审。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这个案件它会成为美国州及州以下各级政府与中共使团之间相互往来的具有警示性的案件。它最大的警示作用就在于告诉美国州及州以下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全面转化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说，当你和中共使团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敌对国家的使团在建立联系，这样你的所有的行为都可能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政府迎来历史性一刻，10月21号强硬保守派的高市早苗当选日本第104任首相，成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 这个不单止打破了玻璃天花板，亦被外界视为日本政治的大右转。高市早苗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门徒，崇拜铁娘子撒切尔。他上任后表示要恢复日本经济实力，并深化与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关系，计划尽快访问华盛顿。台湾总统赖清德在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后立即发去贺电，强调台日友好已经成为区域稳定的力量。赖清德重申台日都是民主国家，两边交流互动越来越密切，会配合日本新内阁加强伙伴合作。日本方面亦由官方发言人感谢台湾各界祝福，并表明两国将保持良好沟通。高市早苗在重建新内阁时延揽了首位女性财务大臣，引发日本金融圈和学术界广泛讨论。日本金融产业协会表示期待新财相带来创新思维，帮助金融体系稳健发展。部分学者认为高市内阁既有保守色彩，同时亦展现强烈的改革意愿。在全球经济格局下，日本金融政策的走向备受关注。北京方面则对高市早苗上任首相作出表态，强调希望日本在台湾等相关问题上信守过去的政治承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随着日本新政府组成，中方密切观察日方动向。外界认为这个表面上看似外交礼节，实质反映中共对日本与台湾和美国关系深层不安。之前高市早苗长期以来主张强化美日安保与台日交流，他对中共的战略疑虑从不掩饰。另外高市早苗就职后首次外访选择的是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东盟高峰会，直接与多国领袖进行面对面会谈。日本媒体评论此举显示高市积极强化东南亚交流，亦反映日本外交趋向多边合作，盼能加深日本在东盟各国的政治和商业影响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